弟兄姊妹平安，我哋今日会继续睇提多书第三章，请我哋先一同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你自己恩典，俾我哋喺主嘅精神美好嘅精神，可以一齐嘅通过网上嚟到聚集，嚟到思想你嘅话，嚟到敬拜赞美你。奉我哋求你嘅圣灵喺呢个时刻安静我哋嘅心，让我哋嚟到聆听你嘅话语。求圣灵帮助我哋学习点样去活出一个荣神益人嘅人生。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最近咧，我哋嘅粤语主日学咧系啱啱考完咗《传道书》。《传道书》系一本比较哲学性嘅书，传统上咧都系将呢本书系归类为智慧文学。传道书的主题是思想人生的。人生既然是非常短暂，就好像吹一口气那样，并且人又受了很多限制，例如时间的限制，我们不能够预知未来，还有一个最难解决的人生难题，就是人是必定会死的，而死亡又会毁灭我们一切的成就，并且我们都很快被人忘记的了。那人是究竟应该怎样在世上生活呢？为何而活，又为谁而活？传道者的总结呢，是教导人要带着敬畏创造主的心态，快快乐乐地活在世上。从传道者的结论来看，其实他和上帝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他知道人在生前或者死后都要面对上主的审判，所以教导我们要敬畏上主。敬畏上主当然是对创造主的一种恰当的回应，但是这个不是上主对属他的人的全部要求。作为新约时代的信徒，认识和跟随上主的人，我们又应该怎样生活呢？今天我们就要从提多书第三章去思想保罗的教导。让我先简单的同大家温习一下保罗在提多书头两章讲了些什么。提多书第一章是保罗吩咐提多要为教会按立牧师，带领教会，并且将牧师的资格讲得很清楚。第二章是保罗教导提多怎样做教会的牧师。保罗以一位属灵长者的身份，同埋作为提多的属灵父亲的身份，教导年轻的提多要怎样在教会当中和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弟兄姊妹相处。而今天我们看的第三章就是教导基督徒信主之后要怎样生活了。很多基督徒以为信耶稣是最重要的，就是上天堂咯，咁而唔知道呢，原来信耶稣仲有更大嘅好处，就係知道当我哋活喺世上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生活嘅。唔单止係快快乐乐咁活着，等时候到咗就返天家，而係可以活得更积极更精彩嘅。让我哋一起思想提多书第三章俾我哋嘅指引。今天我们先会来看第三节到第八节。第三节是描写当时在克里特岛上的人未信主之前的情况，其实可能跟我们都差不多的，因为人性不论是古今中外都会有些有很多共同点的。第三节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叛逆迷失的，我们作了各种情欲和享乐的奴隶，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中，互相 仇恨。嗱，我发现咧，无知呢个词系好特别嘅。呢、这个字嘅原文咧喺新约中咧一共出现咗六次，而其中五次啊，中文圣经咧都系翻译做无知，只有一次喺罗马书将呢个字翻译做愚拙人。但喺英文圣经就唔同啦，全部都好一致翻译做 foolish。啊，我相信呢个字嘅含义咧系指缺乏属灵嘅理解力同埋识别力，甚至系啊指嗰啲唔承认上帝嘅存在嘅人。因为诗篇中就有两次提到，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我唔知道大家系咪记得我哋未信主之前系信啲乜嘢嘅？我自己咧就记得我年轻嘅时候咧，真系既无知又愚顽。我唔相信有上帝存在噶，但系感谢主嘅恩典带领，我为咗要同人辩论，就去揾啲书嚟睇啊。后嚟咧，我就决定咗要试一试呢一位上帝系唔系存在，系唔系真实嘅。结果一试，我就跟随咗主，就快五十年啦。回想翻从前未信主嘅时候，真系衷心认同保罗喺呢度嘅描写，我系又无知又愚顽。喺保罗嘅时候，唔信有上帝存在嘅人咧，其实系好少嘅，但系佢哋大部分都会相信多神。并且咧，系要嗰啲神明系保佑佢哋嘅。而喺克里特岛上都有犹太人，但犹太人就拒绝接受福音，所以佢哋就被形容为悖逆。我自己最近每日读圣经咧，都系读紧耶利米书。我留意到第二章啊，上帝对犹太人悖逆嘅描写咧，真系好传神。让我引几句俾大家睇睇，了解悖逆嘅人系点样嘅。喺耶利米书第二章，呢啲都系上帝讲嘅说话嚟噶。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肯以面向我。少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新娘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在无数的日子里忘记了我。如果无知是形容克里特岛上的罗马人或者希腊人，悖逆就是形容那些不信福音的犹太人。跟住下去就形容那些未信主的人是迷失。这个字呢，其实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受迷惑。原文呢是一个被动语态的字来的。受迷惑的人有什么的表现呢？就是作了各种情欲和享乐的奴隶。可能我们会觉得奇怪，去享受去放纵情欲，不是很开心快乐的事吗？不是我们选择去做的事吗？为什么会说我们成为了情欲和享乐的奴隶呢？最近呢，我就听过一些真实犯罪的案件，很多都是发生在90年代的中国。其中有一个案件呢，就讲到一班年轻人，他们用不法的手段去杀人，然后抢了人家的车，再拿部车去变卖。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歹徒就收了10,000人民币之后，就拿去嫖娼了、情欲和享乐了，是不是？他还告诉他同党听，哇，他嫖了上百次啊。那钱用完之后怎么办？又计划下一次的抢车案啦。当然最后就被公安逮捕了，被判死刑。所以当人是受自己的情欲和享乐控制，不能够自拔的时候，那 他就会成为了情欲和享乐的奴隶，继而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中互相仇恨。在这里生活在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都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在整本新约圣经呢只是用了一次而已。那个字呢其实的含义呢就不是就这样讲普通的生活，而是讲呢整个人的人生是无所事事，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啊，简直是将自己的人生呢浪费在不良的人际关系、嫉妒和仇恨中。社会上有很多的凶杀案其实都是由情感啊，由这些仇恨产生的。所以未信主的人就是这样。这一节经文就很简单的将不信主或者拒绝信主的人的情况描写了，可以说是一条一路向下的路来的。有些人可能不同意的，可能会觉得不是啊，我从前未信主的时候啊，其实都是很乐于做人的，很有上进心的，我做人很有目标，亦都很有很好的人际关系的。不紧要的，即使你是这样的人啊，信耶稣仍然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极大的好处。以至保罗是用了五节的圣经去讲。在第四节呢，保罗说一个人信了耶稣就会得到藉着圣灵所施重生和更新的洗，拯救了我们。即使我们未信主之前都有相当好的生活方式，做人都做得不错，但是我们都是跟上帝没有关系的，是被归在罪人的行列里面的。只有当我们接受福音，我们的生命才会得到重生和更新。重生是生命本质的改变。在未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是向着死亡进发，而死亡呢是通向地狱的中转站。重生之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虽然我们的肉体仍然会死，但是死亡却是变成了通往天堂的中转站。更新是指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相处的态度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和转变。我记得很久之前真的有一位的朋友讲到，他说他信主之后的感觉好像都没什么特别，照下镜又是从前那样。重生和更新不是指外面的转变，而是里面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第六节还提到上帝把圣灵丰丰富富地倾注在我们身上。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其中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即是说上帝住在我们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其实上帝很喜欢跟我们同住的，将我们视为是一家人。我举个例子，当摩西带领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就去了何烈山了，就上山见上帝啦，拿走了有十诫法版之后，他就落山，跟着就按住上帝吩咐开始做会幕。并且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用了十几章的经文记载会幕的建造。会幕呢就是象征上帝与他的子民同住啊，所以呢摩西非常详尽的记载会幕的建造。使徒约翰呢就将同住这个概念是讲得最多。在约翰一书五章的经文当中，他足足提了13次同住。那有上帝同住有什么好处呢？我相信呢就好像我两年前买了一部新车，说这部新车呢是有配置了导航仪的。 從此以後呢，我無論去到邊度呢，唔怕迷路啦。信咗上帝嘅，有聖靈嘅同住，就唔會受迷惑，浑浑噩噩咁過日子啦。聖靈賜俾人另外一個非常重要嘅好處呢，就係、是、我哋可以活得平安喜樂，遇到乜嘢嘅事情都有聖靈嘅提醒带领，并且会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咁我又可以讲下我自己的见证。嗱，去年咧，我就知道我患咗肠癌啦。但系感谢主，肠癌咧原来可以藉手术治疗嘅，将有癌症嗰橛肠咧，割一大橛嘅，其实唔系割一小橛噶，割咗一大橛。咁咧，旧年割完腸之後呢，醫生就建議我因為化驗咗嗰個腸嗰個癌細胞呢有少少出咗腸外面啦，係屬於第三期。咁醫生就建議我做化療啊。但我就同嗰位腫瘤科醫生傾過偈之後，又祈咗禱之後，聖靈就感動我唔使做。咁我就冇做。咁啊，一年之後咧，就有各種嘅復診啊，照 CT scan 啊咁啦嚇，就確定冇癌細胞。不過咧，就發現咗輸尿管咧有一端有一邊咧收窄咗少少。經過各種嘅檢查啊，專科醫生咧認為咧係去年嘅手術咧導致輸尿管有一段咧係有一個位咧係結咗痂咁啊！上個月做咗支架撐開手術，但唔成功。移除咗支架之後咧，又打回原形又係塞住咗咁啊，醫生咧要我做另外一個嘅手術，就係要將輸尿管有痂嗰一段咧係切咗佢，然之後再接駁翻去咁樣咁啊，由於疫情嘅緣故做手術都唔係醫生話想做就有得做噶。佢要申請醫院批准先至可以做。咁啊，感謝主啊！上個星期二收到通知，我可以咧喺12號做手術。到時咧，我就又要向教會請病假啦。不過喺呢一啲嘅事情上面，我心裏一直都有聖靈所賜嘅平安，冇擔憂，亦都從來冇失眠。信咗耶穌，仲有冇其他好處呢？有啊，第七節提到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承受产业的人这个新汉语的译本来的。除了信了耶稣的人呢，除了跟上帝有新的关系之后呢，我们还跟上帝有了一个父与子的关系，可以承受一切上帝答应要俾我哋嘅好嘢。而而家呢，我哋就已经可以有呢个盼望啦。有啲人可能认为盼望虚㗎喎，唔係实质㗎喎，冇渣拿㗎喎，不切实际㗎喎。我最近呢就睇咗一段视频啦，叫做无穷之路嘅视频。是讲中国怎样扶贫的。其中一段呢就讲到在中国大西北有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属于宁夏省的西海固三个县来的。那里的情况怎样呢？那个地方成日有大风沙，没有电又没有水。好少落雨的，几年才落一次雨的。你话冇水真系好难生活噶，但系啲人又挨得到啊。但系咧，西海固嗰度有一个地方咧，有一位医生就带咗十几户嘅人家一齐系搬家，攞晒佢哋啲家当咧，行路去另外一边啊。同样系有大风沙、冇电又冇水嘅地方。电视主播咧就访问嗰位医生：，点解你要搬过嚟呢？咁，嗰位医生话：， 从前那边是穷并且没有希望，现在这里仍然是穷但是有希望。他有什么希望呢？原来在新的地方是离黄河近了很多，黄河一泛滥的话，那些水就一定会浸到他们新搬去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希望为他们带来了动力，使他们不辞劳苦，不怕行路行过去，搬屋，使他们在新的地方努力开拓发展。盼望带给我们为上帝而活的动力。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有了这些好处之后，不是坐在这里等着上天堂，而是活在世上有动力去学习行善。从二章十四节开始，保罗是已经鼓励信徒要行善，而在三章第二节、第八节和十四节是三次提到信徒要行善。在保罗的心目中，什么是基督徒要做的善功呢？我们可以在三章一至到二节找到答案。在三章一节那里提醒我们要顺服执政的、掌权的。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已经提出了政府的权力其实都是出于神。当政府的命令没有违背圣经的原则的时候，信徒是应该顺服执政的、掌权的。例如由于管控疫情，我们悉尼政府就发出了居家令限制我们的活动。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是发动要上街去游行抗议政府的。基督徒不参加抗议其实就是行善。基督徒都不要请人回家开 party 搞 BBQ 之类的活动都是行善。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这段期间呢都已经行了善的了，因为呢我们都顺从了政府的居家令乖乖地留在家。在第三章二节呢就提到其他的善事，就是改变我们的品格，要和气，要谦让，不要毁谤，不要争吵，就有些像中国人所说的与人为善啦。在十四节也提到是帮助人都是善事来的。但在三章十节又提醒信徒，不要只是挂着做好好先生，我们都要站稳在真理的立场上。分门结党的人警告过一两次之后就要拒绝与他来往。在教会里面是不应该有分门结党的情况的。如果有，弟兄姊妹都有责任去警戒搞分门结党的人，必要的时候还要跟这些人割席，拒绝与他来往。当然这些不是说基督徒可以做的全部善事，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的教导。今天我就只是就着这一段的经文提到的行善来到去讲解而已。我们还要靠着圣灵的引导去做荣耀上主的事。我相信无论什么事，只要是荣耀上主的都是最好的善事。请我们同心低头祈祷。真爱主耶稣，感谢你拯救了我们，还给了我们永生的盼望。当我们仍然活在世上的时候，你又将圣灵赐了给我们，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学习遵行上主要我们做的善事，亦都警惕我们要远离恶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